天王洪秀全一听说离王宫早呢，按规定深地方一丈五，浅的地方也得八尺，这好闹了半天才挖了八尺多深，浅的地方将近四尺，这不差的太多。他这火就上了，马上去把施工的两个女头领给我带来。杨长妹、胡九妹来了，听说天王生气了，吓得两个人瑟瑟发抖，跪到亭子外头雪地上叩拜天王。我请问你们，前些时朕就提出要求，限令你们三日完工，你们说这说那，好了，朕又容其缓限。现在十天都过去了，工程进展如何这样迟慢？这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怠工不成？杨长妹没办法，往上叩头：“陛下，天越来越冷了，快11月的天气实在难干，我们连日来连觉都没睡。”日以继夜的干，可是就完不了工，恳请陛下再容其缓限。到洪秀全转过转，飞快下了八角亭，就来到杨长妹近前，不容废话，咣就一脚。你看一个小女孩就在那跪着，本来这些日子又缺觉，浑身是伤，他那大脚这么大，这一脚正踢在心口上，能轻的了？杨长妹惨叫了一声：“啊！”扭这心口，咕噜咕噜咕噜，咕噜出多远去？噗，一口血就喷出，顿时是人事不省。亭子上的人，亭子下的人看得清清，杨秀清也在这坐着。杨秀清对打人这个事儿，他倒没什么感觉，他看着就发觉自己的身后有人轻轻的哭了，他回头，心爱的女官杨水娇哭了。杨秀清何等聪明，马上就预感到这心爱的女官水娇跟挨打那个长妹恐怕有关系，什么关系他不清楚，要不然的话他哭什么？别人怎么没哭？杨秀清这脑子就一打闪。就在这时候洪秀全回来了，气得直哆嗦：“哈哈哈，朕指挥千军万马，攻必取，战必胜，你们这些女人我就指挥不了了，实在是气死我也！来人，把这两个贱人给我拉下去，活活打死！打！”行刑队不敢怠慢，拿着虎头抬杖，这就冲上来。你说踢那么重，你就不打都够呛，再拿台杖再一揍，那还活得了吗？就在这时，杨秀清啊动了恻隐之心。另外他一看水娇这一哭，他知道这里头有点事儿。杨秀清把大手伸出来：“妈妈，二哥呀，你伙计也太暴了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就说给您举办寿诞之日，就不在后林园，换个地方也行了。您981间朝王殿，哪个地方都够排上，何必非在这儿呢？您说把您气得这样，犯不上。算了，别打了，退下。”杨秀清代替天王传旨，行刑队撤下。杨秀清觉着自己不含糊，那有什么这么点小事儿？他也没看看天王的气色，接着还说：“ 快把那女孩子唤醒啊，抢救抢救。这一脚踢在心口上，闭过气去。经过人们过来一抢救，这长妹啊还吐着血呢，捂着心口唤醒过来了，往雪地上一跪，顺着嘴角那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。刚下过雪去，红白相间，非常显眼。天空飘落着雪花，落到头上，落到身上都不化了，就在那跪着。杨雪晶看看，哎，陛下答应了，可以容其缓限啊！你们不必着急，下去琢磨琢磨，怎样尽快把后湖挖好。我替天王降旨下去。哎呦我的天，这几百人一听啊，如释重荷呀，可卸掉千斤担了。好心的东王啊，亏你了，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全活不了，赶紧跪倒谢恩，谢天王，谢东王。你看这事到此不应该结束了吗？哎呦，杨秀清做梦也没想到，今天洪秀全心情不好。洪秀全在这坐着一听，什么？你代替我传旨，你是天王吗？你算什么？当着这么多文武成功，当着这么多用人，你代替我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心里这么想，嘴没那么说，但是说出话来不好听。慢点回来，谁说完了？我说完了吗？我答应了吗？九千岁能代替了万岁吗？东王代替得了天王吗？不自量力，我夏尔等在五天之内必须完工，不完工我把你们活埋。哎呀，杨秀清在这听着，好，杨秀清心说好啊，给我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啊！哎呦，我这二哥这脾气可真够大的，几天不见这脾气长了。杨秀清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就蹦上一个。再看洪秀全一甩袖子离开八角亭，也没理杨秀清这茬，把他蹲这儿了。好啊，杨秀清心里话，洪秀全有你的，有你的，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你值当的。我堂堂的九千岁说话就不好使唤。啊、哦，我明白，我代替你说话，伤了你的自尊心了。洪秀全，你看咱俩谁斗得过谁？杨秀清站起身来，再不说这话了。转身回府了，回到府里，到了多宝楼上之后，他气呼呼的把水娇给叫来了。多宝楼上就是他们俩人，杨秀清就问水娇啊：“你哭什么？你跟挨打的那个女工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如实将来。”水娇吓得直哆嗦，哭通就跪下。九千岁，九千岁，你还不知我们什么关？那是我姐姐，我是她妹子。当年我母亲早死，跟着我爹我们长大成人，我们父女三人相依为命。在天兵未来之前，我们走街串巷卖唱为生。后来圣兵来了，分男管女管，兵荒马乱的，我们一家人就失散了。我爹叫杨文福，现在生死不明，是不是还活在世上？可是我姐姐上哪儿去了，我也不清楚。后来我被编到东王府侍奉九千岁，这话压在心底，我始终我不敢说。
今天巧遇我姐姐，闹了半天她在天王府侍奉天王，我们见着面，我一看我姐姐那个样子，我能不心疼吗？九千岁，您一片好心到头来激怒了天王，看来我姐姐以及那些姐妹们都活不了了，放声大哭。
明白了，明白。水娇啊，你也不必啼哭，这件事情包在本王的身上。来呀、啊，来人，去到男馆女馆详去查查，有一个老头双目失明，叫杨文福，找着有这么个人没？要有，再到东王府啊，赶紧去办理。
是，东王一句话谁敢不听？哎呦，你说多巧，真把老头给找着了。老头现在还变了，原来双目失明，后来编进南馆，老头经过医治，这眼睛啊好了三四成，而花花大大的也能瞅见点什么玩意儿。另外吃的好，喝的好，心情一舒畅，还胖了，跟当初也不一样了。他穷人嘛，能吃上饱饭就心满意足了。后来工作积极，在南馆里头还是排尾馆的馆长，管着25个人，当了小头头了。要不得找着老头能来跟女儿相见，这是没想到的，对东王是感恩戴德呀。东王也高兴了，问水娇，水娇啊，剩下来的就是你姐姐的事儿，你放心，包在本王的身上，天父开恩，必定让你一家团圆， 谢九千岁。
嗯，睡觉啊，今天我有点劳累了，不打算回寝宫，就住在多宝楼，你就留下来服侍我吧。
谢千岁。
就得在这侍寝陪着睡觉，给你干活你怎么报答九千岁？
那不报答不行。
哎呀，水娇没办法，又害怕又觉着羞涩，只好听东王的，就住在多宝楼。当说这一天，东王九千岁杨秀清在东府处理国家大事，文武百官全到齐了。北王韦昌辉新提升的顶天侯秦日纲、胡一晃在朝文武大员都到东府听匾，叭叭叭都处理完了，没事了，该散朝了。大伙就往外走。北王韦昌辉到了御街上，刚要升轿，突然间就听见东府的里边咚吧吧吧吧响起了连珠号炮，地动山摇，炮声响过是钟鼓齐鸣啊，天中天鼓一起响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当当当。那个是什么原因？干嘛呀？干嘛？谁都知道，天父下凡了，天父下凡了。修这个天中天鼓就是给天父下凡准备的，每次天父下凡必放信炮，因为进了南京之后啊，这个东王九千岁有几次天父下凡，这几个月没事儿，哎，今儿个突然天父下凡，文武百官一听谁也不敢走了，赶紧莫回身来来看东王。再看九千岁倒在地上是人事不省，每次天父下凡都是这样，赶紧飞奏天王天父下凡了，有人骑快马
到天王府向天王禀报。再说这天王连日来心里不痛快，尤其在假山八角亭，杨秀清公开代替他传旨，他对这事儿越想越别扭。他一生气，宫女嫔妃倒霉了，天天有人挨揍，这洪秀全就无缘无故发话，拿这些人不当人，所以后宫之中人人自危，人人提心吊胆。谢妃一看没办法了，千方百计哄着洪天王，今儿个这心情啊稍微好了一点。两个人正在这下棋呢，一名女官飞快来到寝宫，跪倒施礼：“万岁爷，天雅爷天父下凡了。”天雅爷就是天父，
什么时候去？
就是现在。那按规定，洪秀全是天父的次子，爹来了，当儿子的敢怠慢吗？这也不是一次了。洪秀全稍微愣了一下，心说他老人家哪有闲工夫降临凡间，又来了又什么事儿？
来了，更换衣服顺撵。
谢妃急忙帮着他穿戴好了，外边监狱准备好了，洪天王上了监狱，急冲冲赶奔东府，每次都得赶奔东王府去听讯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上了监狱，洪秀全写慢，快快，有卫队在那赶打着行人，赶紧进阶。刚走到十字路口，没等拐弯呢，往对面一看，话文武百官谁也不敢骑马，谁也不敢坐轿，都在地下小跑，包括北王和顶偏侯一乘监狱，抬着东王杨秀清飞奔金龙殿，正好奔天王府来，走了个对头。洪秀全一看，哦，上我这儿来了，赶紧叫监狱退在一旁。监狱落地，洪天王也下了监狱，天雅爷来了他还敢坐监狱吗？也跟着文武百官掉头往回跑，跑到天朝门，监狱落地。你们抬监狱的都是普通人，那不行，没资格进金龙城。北王北昌辉、秦日刚、黄文金等众人把监狱接过去，他们扛着一直进了天朝门，赶奔金龙殿。那洪秀全在后面跟着吧，你这玩意邪门不？这个东王九千岁杨秀清受了黄封了，洪天王加封的，只有他可以说天父下凡，旁人都没这能耐，也没这权利。哎，这天父一来就扶到杨秀清身上，每次都是如此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台上天台，坐到洪秀全的龙椅上，再看东王人事不行，四海拉天，百官全在下边垂手站立，金龙殿上鸦雀无声，就等着天父呢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能过了十几分钟，突然就见东王杨秀清身子一震，挨着怎么一震，马上坐直了身子，两眼慢慢睁开。当然杨秀清一只眼睛已经坏了，咱们说两眼睁开实质就是一只眼睛，但这只眼睛尖明刷亮，射出老远去，面色阴沉，
就好像变了俩人，绝对不是杨秀清，那个气势声音截然不同，说话那声音的金属般的回声，硬的那大殿嗡嗡嗡都带回音的，往这一坐，百官呼啦朝全跪下，小子们迎接天涯爷，迎接天父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洪秀全也跪下了，儿子嘛，他不会行。又等了一段时间，天父这才说话，咱们就说天父，您听得明白就得了，其实就是杨秀清说话。秀全小子，洪秀全家叫我呢，赶紧出班跪倒，儿四奉天涯爷，跪在下边。秀全，你可知罪？洪秀全一哆嗦，儿知罪。小泉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是朕的次子，朕赐你斩妖剑一把，命你到了凡间创立拜上帝会，我一再跟你讲，天下兄弟姊妹皆平等对待，可是你呢则不然，现在你身居后宫，刚愎自用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一点不顺心你就大发雷霆啊！无缘无故惩办手下的人，实在可恶至极。哦，我就全明白了。对了，天涯也指的是挖湖的那个事儿，肯定是指那个事儿，全明白了，小子知罪。要不惩罚惩罚你，你也不知道天威何在，你今后势必还胡行。来人呐，抬杖伺候，狠狠打，打天王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